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K.W. Lee 呢是一位亚裔的记者啊，他是在美国呢很长时间了，50年代的时候就来到美国了。然后呢，他这个做记者呢就在加州啊，所以呢大部分时间了在加州。那么为什么会讲到他呢？因为第一，他是一个亚裔的韩国人哈，代表亚裔的。第二呢，他其实在做记者期间呢，为少数族裔的这些权益啊。就是等于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吧，啊，至少让美国了解亚裔的这个情况呢，也有了一些推荐的作用。所以他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在这个 Sacramento 这个地方，就是加州首府呢，去世了，96岁的高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老先生的情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人呢，特别值得我们了解。说到他是亚裔，实际上呢，他是一个韩裔啊，一个韩国人，叫做李庆远啊。这个人呢，他做出了我们很多的亚裔都希望做的事情，但是比较少有人从事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是一个1928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那个年代和现在已经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了。包括移民的构成、亚裔在美国生活的状况等等，都已经改变了。但是为什么纪念他呢？是因为他在新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闻不光是报道一个事件、写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改变某些现实，这个是不得了的。那么在整个的他的报道的生涯当中呢，他在两个事情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需要讲，一个是把一个关押在死刑监狱当中的韩国裔的年轻人，我说是美国的监狱，叫做李哲秀，让他释放，这是一件事儿。还一个就是对1992年洛杉矶大暴动的事情的深入的报道。那么这个呢，也值得我们来介绍。李庆远叫 K.W. Lee， 他来美国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他1928年出生，1950年来美国。你知道他后来写的这些文章全部的都是英文呐、
啊。嗯，对。
哦，那个语言不得了啊！他的那个英文的语言就无比的犀利和精准，同时呢，大大的触动了社会上的那种敏感的地带。咱们就拿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来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知道当时受害最深的是韩国社区，2000多个韩国的生意吧，
对，
遭到破坏。你说这个叫什么事儿啊？洛杉矶大暴动是因为白人警察殴打一名黑人，后来法院判决4名白人警察无罪，才引发的这个暴动。这跟韩国人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受害最深的是韩国人。所以在这个报道的过程中呢，李庆远就发挥了他的文字功力，那就是简直是日以继夜的发表文章。他在那个叫旧金山叫 Sacramento 吧、Union 是吧，在反正就这个报纸吧，
联盟报
啊，联盟报上面就发表文章。他那个文章啊特别的犀利，就指出来说，今天我们韩国人受到攻击，原因是这里面我们韩国人变成了当代的犹太人。
嗯，
就是你社会有什么问题，你找茬找到我这儿来了，
对，
我成了替罪羊了。另一方面，也就是主流媒体对韩国人的错误的报道，认为我们贪婪，认为我们什么专门找那种
粗暴
啊，找那种什么便宜的地方，什么开店什么之类的，这种都增加了社会对我们的负面的印象。
对，所以呢，他这个就是特别犀利啊，一下子就点中了要害了。他说这个黑人社区里边的贫穷、犯罪，然后很多现实啊，就是残酷的现实。如果找替罪羊的话，找谁造成的这个， 居然找到韩国人身上去了。
因为你的店在我的社区里，
在我社区，哎，对，所以这个他说这完全是完全是有很多事情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哈。所以呢，他说这个在这个一连串的报道当中，他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报道啊，而且你可以想象，那么那个时候他报道的时候是躺在病床上的，他那个时候病的。要等待肝脏移植的时候，
肝病啊，
哎，肝病移植的时候，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史吧，哈，他家里头的很多的直系的亲属都是因为肝病而去世的。当时他也是在躺在病床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不断的在病床上写的这些报道。除了这个之外呢，实际上他在这个就是洛杉矶的亚裔的社群当中，其实尤其是。我说的是亚裔的英文的这个新闻界和媒体界当中还是挺有影响力的哈，因为他等于是为整个的这个亚裔来发声啊，这个确实是不容易。他不是光是为韩国人，他其实还包括华人和日本人也都在这个里头哈。那么其中之一特别有名的就是他把一个判死刑的这么一个年轻的。韩国人，韩国移民嘛，在这个旧金山，因为杀人，也不叫杀人，因为他涉嫌被人们误认为是在旧金山的帮派冲突当中，他把一个
华人的帮派，
华人帮派的一个高阶的这么一个帮派，不是老大就是老二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头领，给涉嫌说是他杀的，然后被。判说是有罪啊，无期徒刑，然后在监狱里头又跟人家斗殴啊，又把另外的一个囚犯又给杀死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啪的一下判了个死刑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了解到了这个整个的审理的情况，他认为说这个审理不公啊，判决是有很大的瑕疵的。哎，居然他一篇、两篇、三篇的这样的调查报告啊，深入的调查报告。最后就导致了很多人确实认为说这里头有问题，然后重新审判，哎，居然被就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就是杀人的罪过呢，等于是给他澄清掉了，
赦免了，无罪释放了。当然在监狱里蹲了十几年，因为
他杀了第二个人
啊，因为是70年代犯的罪，到80年代1982年才把他给放出来。因为你想他那个第一次杀人呢是在唐人街，那一次所提供的证据的都是一些白人证人，这些白人证人呢在问询的时候都说我们看到是他是一个中国人，那么进一步再问他，你们知道华人和韩国人有什么区别吗？一下傻了，就是他们一直就认为东方人长得都一样。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如果你认为东方人都长得一样的话，你不就失去判断力了吗？对不对？也就是说换一个人，我让你看是不是他杀的，因为长得都一样，你会不会也是这样说呢？
对，
也就是所以这个证据方面就欠缺了，所以这个呢最后判他了一个无期徒刑，这个不是死刑，因为没有办法最后的证实是他涉嫌的这个事。但是在监狱杀人这个事儿是100%了，这个你没法否认，
对，
就是监狱肯定杀了。但是杀人有两种啊，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自卫啊。
对，
如果是我受到攻击，那么我在斗殴的过程当中我把他杀了，当然这个里面涉及到刀了啊，这怎么拿到的这个刀啊，这个咱们也不知道了，因为这个当时技术上的情况咱们没有看到这个法庭的记录。但是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个李清远的调查发现这个里面的确是有自卫的成分，那并不是完全他挑动的或者什么，他可能受到了攻击，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咱们假设一下，说不定这个刀不是他的，是对方那个人的，等等等，对不对？
对，
咱们就不知道了情况。但是显然，他的这些报道呢，造成了这个案子得以重新审理，这不得了啊！因为法院才不会说你写一两篇文章我就重新审理，这个工程大了去了。
对，
但是重新审理。
所以你想哈，这个法院里边的审理工作，就是不管是警方提出来的证据，然后是证人，然后是这个陪审团。他们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盲点了，对吧？那被他给发现了。我上网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唐人街这个杀人他涉嫌的这个，他说后来有5个人作为这个警方的证人， 这五个人都是白人啊，然后呢，他们都不太分得清楚这个华人跟韩国人之间的区别。
他分
别说是他们分
清楚，
我们也分不清楚啊。对，这是有三个人是目睹了，就是他是目击者啊，看到过他，但是他没有看清这个人的脸，就是作案的这个人的脸，他们只是看清了这是一个亚裔的人，同时这个人身上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大概有个描述。还有两个人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就是他在现场但是没有看到作案的情况，他是只是根据前面三个人的描述然后做了指证，然后指证的这个照片呢，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李哲秀，
李哲秀的这样的那个人，那个年轻人的照片。但是李哲秀的这张照片是这个杀人案是在1973年的时候，好像李哲秀提供的这张照片警方可能没有查，那张照片是1969年的。也就是说这个李哲秀穿的衣服和他的长相是和那个四年之后的是不一样的，不是当时拍下来的东西。所以那你说你指控的这个人有多少可信性呢？然后他们在法庭上一致指责这个李哲秀说他是个华人，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是华人帮派之间的火拼或者是这个斗殴，然后产生的这个命案，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有巨大的这种漏洞在里边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去世的一位这个韩国的一个记者哈，叫做 KW Lee 啊，他呢97岁的高龄啊，96岁的高龄啊去世。那么他实际上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吧啊，他大学学的就是新闻，然后这个后来来到洛杉矶啊，然后来到加州吧，然后做这个记者呢，几十年来一直在这个新闻界工作啊，做出了挺大的，我觉得是挺大的贡献的哈，至少是让主流的社会了解亚裔的这个情况呢，在这方面或者说是为争取亚裔的权益消除主流对亚裔的矮板的印象、刻板的这个负面的印象当中呢，他还是做了挺多的努力的。他1928年出生在朝鲜，在开城。开城这个地方现在变经济特区，是在北朝鲜啊。现在这个开城是北朝鲜。那个时候他出生的时候
反正没有南北吧？
对，那个时候当时还只是一个朝鲜呢。那后来，他父亲是开一个糖果厂的，然后后来那个他父亲在1919年的时候。为了抗议，日本占领进入到这个朝鲜来，然后呢，举行抗议活动之类的，然后就被捕了。被捕后来，为了全家，为了把他父亲从监狱里头捞出来，把糖厂也卖掉了，糖果厂也卖掉了，然后等于是把他父亲给捞出来了哈。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照理说，应该他父亲或者其他的家人应该是反对，日本的情绪应该是蛮高的啊。他是家里头七个孩子里边的老幺啊，最小的那个。
你说家里能这么恨日本人，而且爸爸因为这个事儿还被抓了。
嗯，
嘿，这家里面这老七去跑到日本人那儿服务去了，给日本军队做什么雷达分析员吧，还是
雷达操纵员？
对，他跑到日本的军队当中去了。哇，这我都不知道他跟他爸爸怎么见面呢？这个过程，当然肯定是跟家里面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么同时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呢，因为日据时代，我相信很多韩国学校都会教日语吧。
嗯，
因为你给日本做什么雷达情报、什么分析什么的，不会日语可能也比较困难。可以判断他可能会讲日语，但是呢，在被派到前线之前，因为那不是二战嘛，
嗯，
日本投降了，所以他没有作为日本军人派到前线去。然后几年以后，50年呢，他就移民到美国了。他到了美国半年以后，韩战爆发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发力了啊，他肯定是经过他的学习啊，然后拿到学位啊等等，他就开始进入到新闻。首先是在沙加缅度的刚才说联合报啊 Sacramento Union 这里面，早期他的那个报道啊是撼动了加州政府，因为他专门报道那些贪污腐化的议员。
嗯，
哇，他不知道哪儿找的这些资料啊，这些议员呢，他们呢在外包一些生意的时候专门 给自己的一些合作伙伴呢、啊，啊，怎么能够提高自己的薪资啊？悄悄的什么退休金给涨一涨啊？什么全被他给挖出来了。所以当时呢是名声大噪，但是对于整体亚裔的贡献呢，还是后来他离开了以后，他办了份自己的报纸，然后后来呢又到了洛杉矶的叫做《韩国时报》吧，《Korea Times》。
对，
在这个地方工作，
英文版啊，英文版
都是英文的啊，他的。发表的文章都是英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洛杉矶的暴动。那是1992年，在1993年的时候呢，好莱坞出了个电影，叫做《Falling Down》，堕落，是 Michael Douglas 主演的。如果没看过的话，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个电影在当时非常的震撼，原因是它反映的是一个被逼的走投无路的一个白人男子的困境，这个跟现在的整个的政治环境啊都有点关系。他堵车堵在高速公路上面，实在是开不动了，他就走了，从车上下来了。首先，这发生在洛杉矶，他进入到的是一个韩国人开的小杂货铺，他就跟这个杂货铺的老板说：“我要点零钱，那时候没手机，我打个电话，我需要投那个硬币嘛。”
嗯，
老板不给他换。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可能有啊，可能甚至比较普遍，因为他怀疑说你不买东西干什么，对不对？你不买东西我干什么给你换？然后接下来这韩国老板抡着一根棒球棒就要把他给赶出去，这一下就那个导火索就触动，他就崩溃了 ，Michael Douglas 就崩溃了，他就抢过这个棒球棒，把这个韩国人的店给砸了，啊，一边砸一边骂，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就是乱抬物价，就是骂了一些话。好像是骂出了人们的心声。那么你想，92年的暴动是冲着韩国人去的，你93年好莱坞电影就是韩国人在那儿乱涨价来贪婪啊，你们这些东方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的 KWL 就是李庆远，他就是致力于这个东西，就是要纠正人们对我们的误解，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也是人，人就有不同的样子嘛，是也有一些人哄抬物价，但是你要把我们当正常的人来看待，我们的人性的那一面。所以他这方面就写了很多的报道来纠正主流对我们的一些刻板的印象。这种我为什么我们在开，就是我们更需要更多的这种人，就是我们的华裔社区也好，我们的整个的亚裔，就是需要一些通过写文章，通过拍电影啊，通过文学或者其他的形式的这种创作来反映出，告诉他们我们的喜怒哀乐啊，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跟你一样，知道吗？哎，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可以爱一个人，我们可以恨一个人，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跟怎么解决的什么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纪念李庆远，也是就是激励我们大家吧，就是为自己的社区和为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的亚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